什么是基督教教育呢？如何在教会建立有系统的教导事工呢？
从理论到实践，从实际活动到亲身经验，帮助你培育充满爱心的信徒和神心意的圣经教师，可以在真理中建立肢体，带领他们活出基督化的人生。
良友圣经学院殷言老师主讲基督教教育。
各位同学好，我是殷言，感恩大家仍然努力的学习，继续收听基督教教育这一门学科。今天已经来到第九课了。要办好基督教教育，教会领袖、教牧同工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从策划到参与其中，相信最直接影响教学质素和影响学生的就是老师本身了。所谓教学，就包含了教与学。教就是老师，学当然是学习者了。无论在学校里面，在教会主日学、假期圣经班、查经小组，或者各团契的导师等等，话多话少，直接间接都参与着教导的工作。既然如此，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心智、他们的训练都是需要关注的。那我们先看老师的资格。在教学的过程里面，教师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但一般学校的老师跟我们称之为圣经教师是不同的。有什么不同呢？在教会里面进行信徒培育工作，帮助信徒明白圣经真理，并从真理中学习生活原则，从而活出基督的样式，就是圣经教师了。那么究竟这样的教师需要的是什么资格呢？不要以为喜欢跟孩子玩，跟儿童有内心，很得应教儿童的人就能够当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教会对圣经教师应该有更高的标准和期望的。那我们讲一下教师的资格。第一，我们说必须要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教授圣经的人不只是要传递圣经知识，也要栽培信徒的属灵生命。也许我们觉得圣经教师重生得救是必然的事情，不错，不是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跟随基督跟随者，怎么能够帮助其他人在生活里面跟随基督呢？很自然的，在教会里面，我们只会让已经决志认罪悔改、接收基督为救主及圣命的主的信徒担任圣经教师。但这里所关注的不单单是圣经教师是不是信主，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不是对他个人的救恩有绝对的把握。一个对得救没有确据，对自己的救恩仍然在怀疑的圣经教师，对学生所带来的影响是负面的。 只能培育出同样对救恩没把握的信徒，更谈不上可以对别人生命有属灵影响力，带来改变生命的教学。第二点呢，我们说教师必须要是追求长进的基督徒。我们教导信徒，盼望信徒努力学习，得到生命成长。可是呢，作为圣经教师的却是不冷不热的，没有追求长进和不断学习的心智，那怎么能够有热忱去关心别人的灵性，教信徒努力追求长进了？一个灵性上没追求，根本不愿意长进的圣经教师，自然也只能培育出不愿意追求长进的信徒了。第三呢，教师必须要是忠于教会的基督徒。曾经遇见过一些主日学的老师，有意无意之间在教主日学的过程里面批评教会。由于主日学时间全在这个老师一个人的掌控，所以老师对教会的不满意，对教会的意见，对牧者所做的有不同意的地方的话，就借着主日学时间来向学生发表，不知不觉之间就影响着学生的跟教会的关系了。教圣经的人不但要把人带到神面前，他们也要归入神在地上设立的家，就是教会里面。教师不是不可以批评教会，当看见教会有所做的或者是不合圣经真理的地方，作为忠心的信徒理当表达出来的。只是主任学或其他圣经教导的场合是教导圣经真理的平台，圣经教师若对教会有不满意的，应当在合适的场所向对的人寻正确的途径向教会表达，而不会利用圣经教导的时间来尽情发表个人的不满意。第四点呢，我们说老师必须要明白教导是神的心意与呼召。为什么呢？教师固然应该喜欢教学的，享受教学的，可是圣经教师并不单单是为了喜欢和享受而参与圣经教导的侍奉，更需要的，因为明白教导是神的心意，有神的恩召，所以愿意在教导工作上委身服侍永生神。按耶稣的吩咐，教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的教导真理，教导工作，那就更需要有一种有意向蒙呼召的人来当教师，来参与教导的工作了。第五点，教师必须要对受教的对象存爱心。除了自己喜欢教导之外，老师还要认真的对教导的对象爱他所教的。圣经教师会很紧张学生的生命成长，对真理的渴求，向基督委身。所以呢，圣经教师希望可以帮助学生在主里成长。爱学生的老师才会用心按着真理，了解学生的需要，来好好的备课，用心的教学。还有呢，教师必须要是在生活上有好见证的。我们都明白，圣经教师不单单在教学的过程里面才是老师，他在任何的时间，他都要是一位老师， 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上做学习者的榜样，以生命影响生命。所以教导不单单在教学过程之中，教导也应该在一种生命的流露，努力在生活上有好见证，靠主站立的稳当。教师也必须要接受基本的老师的训练。一个成功的圣经老师呢，不但有恩赐，也必须要在真理上装备自己，要了解自己所教导的对象，明白他们的特征与心理发展，掌握好基本的教学原理，使他们在教学上有更好的发挥，得到更美好的果效。所以无论我们说某个老师他非常的有恩赐，可是我们还是鼓励他们必须要接受基本的教师训练。第八点也是老师资格的最后一点了，教师必须要依靠圣灵做圣经的教师。圣经的教师固然要忠心预备教学的内容，但同时间也要好好的为学生祷告，然后敏锐观察圣灵在教学过程里面的引导的工作。不少圣经的教师都可以见证在教学过程里面突然之间觉得要讲论一些自己备课的时候没有预备的，但又是课堂需要的内容，结果呢，这些内容正是学生当时最需要的真理学习。圣灵是圣经教师的最好的伙伴，最有智慧的老师和最有能力的引导者，所以作为圣经的教师必须要依靠圣灵在里面的工作。我们讲了教师的资格，现在呢，我们要看的是教师的责任。一个参与教学的人呢，就是不断学习的人，一个停止学习的人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教人的人。格里奇曾经提出了教学七个定律，提供教师最好的自我评估标准。我们简单的讲一下这四个定律。第一个就是教师的定律，老师必须要知道他所要教的是什么。学生的定律是要使学生对所学习的功课有兴趣，而且集中注意。第三个定律呢，是语言的定律，在教导的时候所用的语言应该是老师跟学生通用的语言。第四个是课程的定律，要记着学生已知的真理来教授新的真理。第五个呢，是教学程序的定律，是什么呢？是要激发并引导学生自发的活动，凡是他们自己能够学习的事情千万不要告诉他们，让他们可以自己发掘。学习程序的定律是学生在自己的心里面要把所学的真理消化了，成为新的知识或者积蓄。最后一个格里奇的定律是温习和实行的定律，要注重温习和实行，帮助完成和巩固教学的果效。这是七个让老师给自己评估的简单的标准，但究竟对一位圣经的教师来说，他有什么责任的呢？第一个，他的责任当然是教导了。 保罗提到他的教导的生命的时候呢，他说曾经让人在态度上有改变，从不信到相信，在知识上有改变，从不明白到明白真道。教师既有教导的责任，就应当知道自己所要教的，认真的准备，反复的练习，以致有能力把自己所知道的、所学习的加以解释、证明、举例、应用出来。第二个作为教师的责任是了解，教师要达到有效的教学，其中要做的是充分的认识他的小羊。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都有着独特的发展特征，需要与学习的方法。当一个教师越了解他的学生，教学就可以更有效了。第三个教师的责任是牧养。有些老师以为教师我教好一棵树就已经好了，可是呢，我们说教师应该是一位好的牧人，在行动上关怀他的小羊，尽心牧养他们，包括了理智上、情感上、意志上和灵性上的需要，并且教导他们在生活里面实践圣经的真理，以为父的心肠来关顾牧养小羊。第四个责任是辅导的责任。在教导牧养的过程里面，教师会发现学习者面对不同的问题、试探、烦恼，教师有责任辅导他、聆听他、给他开导、鼓励，严重者要陪伴他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帮助他，让软弱的、受伤的、患难的都得到医治和安慰。第五个责任，教师需要布道。教师一个很重大的责任，也是最基本的工作，就是要帮助学习者接受福音，使他们可以清楚自己是重生得救的，还要关心他们的生命成长，让他们在真道上扎根，结出圣灵的果子。我自己也曾经接触过一些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基督徒，他们虽然上了很多的主日学，可是呢，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可以得救，什么是得救的确据。当我们听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明白，教师没有做好布道的工作。第六点，教师的责任是祷告。教师需要按着个人不同的需要，逐一为他们提名代祷。祈祷让教师常常把学生的事情放在心上，而且祷告是让老师依靠着圣灵一起投入属灵征战里面，让圣灵在学生的生命里面工作。第七个教师的工作是示范。在日常生活里面，教师要做学习者的好榜样，做一个读经、祷告、敬拜、奉献、侍奉的基督徒。曾经见过有主日学老师及团契的导师，他们要负责聚会的时候、教书的日子，他们才回到教会，才拿起圣经来备课。平常呢？平常的日子很难在教会里面找到他们的身影，更难看到他们拿着圣经灵修研读。 教师必须要留意自己是不是可以效法的对象，要格外的为学生来谨守。好了，刚才我们讲过啊，教师的资格和责任。我们说，一位有生命力的教师是怎样的呢？他可能能够让你感受到他对教学的认真、热诚、有亲和力。他们还有敏锐的触角，了解问题所在。在困难面前，即使老师呢，仍然能够迎难而上，充满了信心和喜乐，让身边的人也感染到他这一份生命力。那究竟要成为这样的一个教师，应该有什么的特质和态度呢？第一点呢，教师应该认识神和他的话。教师需要刻慕圣经，肯定圣经的重要，而且每天都有安静，借着圣经亲近神，单独面对神的时刻。而且呢，他愿意研读圣经，努力掌握圣经的知识，不是要领聚会教书的时候才拿着资料来备课的。第二点呢，一个幼兽的教师，他应该是身心健康的。老师本身应该能够妥善的安排生活，有良好的生活的习惯，健全的自我形象。他们思考正面、积极，不会经常被柔弱的身体、负面的思绪、没安全感、自卑等等所困扰的，为课堂带来不必要的压力和冲击，就是这一类不健康的老师会面对的。老师更不会因别人一句的说话引起不快、忧郁，失去了上课的动力和方向，这是十分的可惜的。所以我们说，幼兽的教师身心都应该是健康的。第三点，教师用整个人去教的。教师在学生面前呢，是一个神的代言人，这是个十分尊贵的侍奉。就好像是旧约的时代，神很关心祭司们的生活，他们的举动还有他们穿的衣服，很指示的，都有要求。所以呢，教师必须要谨慎言行，这样才能培养出敬畏神的学生。第四点，拥抱生命。不论教师自己的年纪有多大，不论所教的学生是什么年纪，老师需要找时间为学生做个人的工作，和他们谈信仰，让他们学习灵修，与他们同笑同哭，拥抱着他们，与他们一起经历生命的成长。另外呢，幼兽的教师应该是懂得尊重的。一个这样的老师是可以与别人坦诚的、开放的沟通，与人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原因呢，是他们明白和别人愿意要别人愿意合作，能尊重自己，首先是自己学懂了对人尊重。当然不能缺少的是教师本身与神有良好的关系，以神为首，对神顺服尊重，他们才能在生活里面结出和平的果子。第六点呢，优秀的教师他们应该按着恩赐认真的侍奉，他们明白充分运用资源的重要，所以呢，他们很乐意鼓励其他人参与，让个人 发挥恩赐，配搭侍奉，这样才可以为学识者增加更多的学习途径。第七点呢，教师不用陈腔滥调。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老师呢不会给人江郎才尽的感觉，因为他们乐意不断的进修，吸收不同的知识与经验，以提升个人生命的基数与教学的基量，以更新教学，让自己重新得力。这一类的老师都愿意追求新知识和创意，注释也是相当灵活和有弹性的，让学生能够对课堂充满着期待。第八点，优秀的教师不做不切实质的期望，因为他们明白各样的限制，所以呢都是实事求是，也不追求完美，为自己增添不必要的压力。第九点，优秀的教师具备的幽默感，沉闷可能成为教学的致命伤，因为呢沉闷会令人失去了教学的热忱，变得冷淡，产生消极的情绪。幽默感呢不但能够舒缓紧张的气氛，也能够有效的打造轻松愉快的学习环境。最后一点，一个优秀的教师是能够引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与动力的。教师的真正功能是在创造自我学习最有利的环境。真正教学并非提供知识，而是自己学习者去得找那些知识。所以呢，有人说，教得最好的人是教得最少的人。不要误会啊，意思是说，教师已经有效地引导学生的学习动机与动力，他们愿意自己寻找答案，找到出路，那他们所学习的可能比老师教的更多。每位圣经的教师都有可能成为幼兽的神和人都喜爱的老师。先决条件呢，就是一个重生及委身的基督徒有一份愿意的心，肯为教导工作付出时间、精神、努力。当然呢，还有不住的祷告，顺服圣灵的教导和引导。其次呢，当然要有恰当的训练，在教学知识上得到充分的装备，这样要肩担起圣经教师的职分，相信必定能够让施教者自己和受教者同样蒙福。你或者是你教会的肢体，有没有人有我刚才讲的作为老师的资格、条件、要求呢？再见。
我讲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后的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